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，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。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，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，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？所以你会不禁自问，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？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无论你是谁，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的，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。人需要到底是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，这些人的身份、背景、职业、性格都不一样，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。但奇妙的是，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，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。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，这也是我的经验，我永不会忘记。当我信了主耶稣，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，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飓风感再也没有了。我因为有了主耶稣，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。
我要耶稣，我要耶稣。
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，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。圣经上主耶稣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，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。求圣灵感动你，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。
每日在我生命中，我需要耶稣。
一位生来就是瞎眼的人，他长久生活在黑暗中，以讨饭为生，他可以说是毫无前途。有一天，耶稣来到他跟前，医好了他的双眼。当人们问他耶稣是谁时，他承认他对耶稣并不认识，但是他却能做见证说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这不是最好的回答吗？耶稣所带给人的是实际的效果，而不是一番空道理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请听圣经的记载，耶稣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 就是奉差遣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来常见他是讨饭的，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做着讨饭的人吗？有人说是他，也有人说不是，却是像他。他自己说是我。他们对他说，你的眼睛怎么开了的呢？他回答说，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和泥抹我的眼，对我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他们说，那人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耶稣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，你信上帝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主耶稣遇见一位生来是瞎眼的人，见他很可怜，他无一技之长可以谋生，他只能坐在路旁要饭。从这位天生瞎眼的人，就是我们想到我们的眼睛实在是一个奇妙的东西，我们用它不但能够看到美丽的大自然，也能看见人生的百态。如果人没有眼睛，一切就看不见了，只有漆黑一片，从此不但生活不方便，同时也失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。一个瞎子又是讨饭的，本来他所需要的东西实在很多，但是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，他别的都不要，他只要能看见，他只要能看见。所以可见眼睛是何等的有用，是何等的重要。可是我们的眼睛有许多的缺点，因为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。就像窗外的树，每时每刻都在生长，但是我们看不出来。我们的孩子每天也在长大，可是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出来。只等到有一天给他们穿衣服的时候，发现哎呀，衣服太小了，太短了，我们才说，哦，原来是孩子长大了。我们的眼睛啊，对好多事物呢，只能看到表面，看不到里面。就拿一个人来说，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外表、容貌、态度，却没法子看到他的脾气、人格、学问。我们常常以貌取人，所以不时吃亏上当，就大叹了自己看走了眼，或是怪自己有眼无珠。我们常想啊，人如果对每件事都能有先见之明，或是看得通透啊，那该多好呢。主耶稣在这里遇见了一位生来就是瞎眼的人，这是有他特殊含义的。这乃是指我们人天生啊，就不晓得也不能看见关于上帝和灵界的事物。我打个比方，就像我们呢，用肉眼呢是看不到上帝，所以很多人说没有上帝，没有神。如果有的话，请你拿出来让我看看。凡是我眼睛看不到的东西，我就不信。任何事非眼见为凭不可。我们常是如此说的，这就证明啊，我们是睁着眼睛呢说瞎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事啊是明明有，但是因为自己啊看不到，便硬说没有。我们先不要说到上帝那样奥秘的事，就拿我们生活中许多真实的事，我们也是看不见的， 但是你却完全的相信。就如细菌啊，我们看不见 X 光呢，我们也看不见，电波我们看不见，紫外光线、红外光线我们都看不见。哦，凡看不见的我们就说没有，那这叫做瞎说，就会挨骂的。当然了，这些呢都是新发现，是借着科学研究和科学仪器工具呢才让我们看见的，我们的肉眼呢是看不见的。那这就像我们的肉眼呢是看不见上帝的，但是如果你要看见上帝的话呢，你必须啊透过圣经，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你除了看圣经之外啊，你还要有上帝的灵来光照你，来启示你，然后再加上呢你用你的信心当眼睛，你才能看见上帝。我们对整个宇宙的来源、结局、存在的目的啊，可以说是一无所知。就像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从哪儿来的，将来要到哪儿去，现在活着又是为什么，这些都是最实际最切身的问题。但是呢我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有的人很有学问，很懂哲理，崇拜科学，明白了很多定律原理，也有人专搞政治啊，大谈某某主义，叫大家跟着他干革命，建设伟大的祖国，实现理想的社会。但是你问他，他自己是从哪里来的？他现在活着是为了什么？他现在的把握是什么？将来他会往哪里去？他也全答不上来。你说这是不是证明人天生就是瞎眼的？人既然看不见自己的光景，人也不知道人生的究竟，人更不知道自己和上帝有什么关系。如果你再问他，上帝创造宇宙的目的是什么？上帝对人类的计划又是什么？那他就更是一窍不通，莫名其妙。刚才我提到，人要看见上帝呢，必须通过圣经和圣灵的启示才行。我们人心灵的眼睛若被打开，必须要由上帝来光照，来启示。上帝创造了人以后啊，他不是要人对他一无所知，其实上帝要我们知道这一切，要我们知道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人活着是为什么。所以他特别把他的心意呢就写在圣经里面。所以我们只要肯看圣经或是肯听圣经的话，我们心灵的眼睛呢就能够被打开。这就像我们要看一本书，首先呢我们必须把书打开才行，如果书不打开，你绝对没法子看。好，这个把书打开呢就等于圣经上所说的启示啊，启呢是启开的启，启就是打开啊。那示呢，示是显示的意思，就是让你看见里面的意思。所以启示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打开，让你看。但是光打开还是不行啊，如果在夜里没有灯，你把书打开你还是看不到啊，所以还要有光呢照到书上啊，你再才能看见。好，这就是第二步了。那第三步呢，你的眼睛还得正常，如果你的眼睛失明了，有了书也打开了，又有光照在书上面，但是你还是看不到。所以我们要看见事物啊，我们就必得怎么样，先得有打开，就是开启，然后要有光，还要有视力，就是眼睛看得到，这样才行。那对于人要认识上帝，要晓得灵界的事啊，也非得先有圣经的启示，有人向你传道，传讲圣经上的话，或者你自己看圣经。那第二呢，就是需要有圣灵来光照你的心灵，圣灵呢就是上帝的灵。从主耶稣啊他复活升天之后呢，上帝已经差派圣灵到这个世界上来了。圣灵呢就像无线电波一样， 电波你看不见也摸不着，可是却能带给你各样的信息。只要你调准了无线电波的频率，无线电台的音乐、新闻、气象你就都可以收到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听圣经中上帝的话，我们就会接受到上帝的真理。第三，就是我们心灵的眼睛啊，要被主耶稣打开。如此一来呢，你对上帝是怎么一回事，你对宇宙的来龙去脉，你对于人生的意义，人从何而来，人往哪里去，人类历史的终局，世界末日，你就都能够知道了，也就都能够看见了。今天人的心灵呢是瞎的，所以圣经特别呢挑选这一位生来是瞎眼的人作为人类的代表，就是天生就是瞎。当耶稣的门徒啊问耶稣说：“拉比啊，拉比就是夫子，是老师的意思。”说：“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呢？是这人呢，是他父母呢？”那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说：“也不是这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。”所以耶稣的意思，人心灵的眼瞎呀，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，并不一定是你犯不犯罪的问题，也不是一个你犯了多少罪的问题。那说清楚一点呢，就是不管你是好人是坏人，你是君子是小人，只要你是人，你生来呢就是瞎眼的。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天生不能够看见属灵的事，除非经过主耶稣呢他打开你的眼睛，否则呢你就是瞎眼的。耶稣接着说呢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这些人呢对于属灵和灵界的事呢，我们天生是无法看见的，生来是无法看见的，因为我们身上呢缺少了上帝的一份作为，缺少上帝的一份作为。不管我们是好是坏，如果上帝在我们身上没有做过工，那我们里面的眼睛就开不了。就算你是一位仁人君子，如果上帝没有在你身上做过工，你还是瞎的，你还是没有办法认识上帝，你也不能知道自己的前途和死后到哪里去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没有一个人呢能天生就懂得有关于上帝和耶稣基督的事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啊，很有智慧，你就是一个眼睛明亮的人。你对人情世故、学问知识、国际时事、世界局势，也许呢你研究的非常有心得，也很通达，但是你对于属上帝属灵界的事呢，你还是茫然无知的。盼望你能够真实的面对你自己。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呢，是从来没有见过光，不论是阳光、月光、星光或是灯光，对他来说呢都是黑暗的。所以瞎眼的人呢就是在黑暗里面的人。曾经有一本书啊，说到一个人在黑龙江北大荒呢安家落户的情形。他说，在广阔无垠的大原野上，冬天呢只有两种颜色，白天是白色的，这个风雪覆盖了一切，看不见一片绿叶；晚上呢是黑色的。那个黑呀，可不是普通的黑，而是无边无际、辽阔高深的黑暗。夜晚呢，任你飞驰奔跑，你所面对的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另外一个空间。在那个无星无月的夜晚，黑夜就仿佛有重量似的，重重叠叠的四面八方的向你合过来。他说呢，那个黑呀，会压得你胸口啊都吐不过气来。 令你感到恐惧、失望、沮丧，而你巴不得就倒在那个黑暗的死寂里面。有些地方的这个寂静啊，还有些天籁的声音，比方虫鸣啦、流水啦、风声啦、雨声啦。可是那个地方的死寂呀，是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呼吸声啊，你真会认为呀，自己已经彻底的被社会弃绝，自己所在的世界充满了死亡。这些寂静令你睡也睡不着。他说，在那种啊滴水成冰的日子，使你黑暗的难过。在夜晚，人能够活下去啊，全靠手电筒。只要一按亮电筒，人才会镇定下来。所以他说，追求光明和美善是人类的天性。真是的，追求光明和美善是我们人类的天性。只有残酷的当权者才把人放逐到辽阔黑暗孤独里去生活，这实在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。任凭你如何自夸胆大，有一天你也会精神崩溃。亲爱的朋友，从这一段描述中啊，你看出什么是上帝的救恩？当主耶稣快要出生时，快要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圣灵曾经借着一位敬虔的老祭司说道，因为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亲爱的朋友，只有真正经历过黑暗，也真正知道自己是在黑暗中的人，才会渴求光的来临。主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光，所以他自己说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又说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主耶稣他的门徒约翰也亲口证明说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但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放眼看看这个社会，就正像这段经文，你定睛看看你四周和你自己，有多少见不得光的事，有多少事情不能曝光，不能透明，有多少罪恶在暗中进行。什么叫光明正大？什么叫光明磊落？今天呢，这简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是一个黑心、黑市、黑幕、黑钱、黑心肝、黑心肠，再加上黑名单的社会。今天也是一个斗争、暗算、暗箭伤人、暗无天日的时代。所以也难怪啊，包青天的戏剧在民间历久不衰，因为人人心中啊，都盼望有一位青天大老爷来到。千百年来啊，我们等待的是真命天子的降临。亲爱的朋友，圣经上说，上帝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上帝就是青天大老爷，就是我们说的是老天爷。他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耶稣呢，就是那位真命天子，就是要来开我们眼睛的，就是要使我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上帝的真命天子。耶稣基督啊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把真的生命带来，他使我们呢能因信他 而罪得赦免，称为上帝的儿女。主耶稣他来，主要的就是要在我们这些瞎眼的人身上完成上帝的作为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主耶稣到世上来，就是要做成上帝救人的工，他来开人的眼睛，他来做人生命的光。所以圣经又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人只要肯把主耶稣基督接受到自己里面，就不但有了上帝的生命，有了永生，也有了光，人里面的眼睛也就明亮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里面为什么黑暗？那是因为魔鬼的缘故。圣经上说，此等不信之人呢，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魔鬼就是世界的神。魔鬼撒旦呢，是在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，就是在伊甸园的时候，就已经把人的眼睛弄瞎了。如今呢，他还是在玩这个诡计，他一直叫人呢不要信耶稣，不要相信耶稣。魔鬼非常清楚人信耶稣的结果，他知道人只要一信了耶稣呢，主耶稣就进到人里面了，不但能给人永远的生命，使人将来能到天家，而且现今呢也能够蒙到光照，能从心里明亮起来，能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也能够从被他欺骗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。所以魔鬼撒旦他就千方百计地拦阻人信耶稣。只要你不肯信耶稣，你就是继续留在黑暗里，那你将来会和他一同灭亡，一同被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去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你千万不要上魔鬼撒旦的当。只有恶人呢，才会自己死不甘心，还要赔上别人的生命啊，就是赔上那些本来不该死的人。上帝爱你，他要救你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，他要把你牵到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来。天下人间只有主耶稣是世上的光，唯有他能够消除人里面的黑暗，只有他能够医治人里面的失明，唯有他能够叫人看见。人生的黑暗唯有主耶稣能够解决。那一天耶稣是怎么开了那个瞎子的眼睛？你一定也想说，主耶稣啊，你也可怜我吧，我也要能看见。好，你现在要打开你的心，你毫无成见的来看耶稣怎么开了这个瞎子的眼。当时主耶稣说，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然后主耶稣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的池子里去洗。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想一想，你就能够看见其中啊有四个重点。这四个重点呢，也就是使我们呢因信耶稣而得光明的过程。第一，主耶稣呢吐唾沫。这个唾沫呢是从主耶稣的口里出来的，这就象征着主耶稣他口中所出来的话是生命的活水，是圣灵，是生命，是生命之道。第二，主耶稣他用唾沫和地上的泥，那个地上的泥就是指着我们人说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是上帝用泥土造成的。上帝用泥土造了人呢，再在人里面吹了一口他自己的气，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。这是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的。主耶稣吐唾沫到泥里面，然后把它和起来，这就表示呢，他生命的活水和他生命的话语呢，跟我们这个属土的人调和起来，也就是我们听见了他的话语，我们接受了。第三呢，是他把 和唾沫的这个泥呀、啊，就抹到瞎子的眼睛上面。那这个抹呢，就是膏抹的意思，这就表示圣灵啊，像膏油，就涂抹到、膏抹到凡是愿意接受的人里面。当你听见了主耶稣的话，你接受了，就是圣灵在你里面运行，圣灵呢，把神的话、神的生命就涂抹在我们失明的地方。所以这三个步骤呢，就是你信耶稣的过程。首先呢，你要先把主耶稣的话听进到你里面，就像你现在正在听哈、啊，你正在听，那你心里就把你所听见的反复思想，这个时候你里面就会有一些感动了、啊。主耶稣说过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好，这正是主耶稣呢已经说过的话，也是主耶稣呢现在正对你说的话。那你就细细琢磨这句话，你现在呢要在你心里反复的琢磨主耶稣的话，说我是世界的光。你跟着我哈，你就想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，跟从我的，跟从主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跟从主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凡是跟从主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现在从你心里是不是有一种体会，是不是主耶稣正亲自的在向你说话呢？那个话是活的啊！你现在慢慢有一个看见，从你里面有一个看见，看见耶稣是你的光啊！你好想跟从他啊！你愿意跟从他，你就着这个光，黑暗呢渐渐离开你了，有生命的光在你里头了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看见了，我要为你感谢主，赞美主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接下来呢，你要进到第四步，就是要到希罗亚的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的意思是奉差遣的意思，也就是顺服听命的意思。你现在要有一个行动，就是要顺服主耶稣的吩咐，就是要到池子里来洗。那什么池子呢？主耶稣他为了拯救你，他的仇敌撒旦魔鬼呢，就借着一些服从他的人呢，来残害主耶稣。而主耶稣为了能够把我们这些因犯罪而必须受审受死的罪人呢，从死亡的法律中拯救出来，他就自己甘心呢被仇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痛苦，他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，他为我们接受了一切的惩罚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为你我流出来。所以在主耶稣的十字架那里有一个宝血的泉源，有一个宝血的池子，这些血是从他的双手双脚肋旁及背上的鞭伤头上的刺伤所流出来的。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只要啃到他这个宝血的泉源，就是宝血的池子来洗，他的宝血立刻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。主耶稣就是一只被杀的羔羊，他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，要明亮我们被蒙蔽的眼睛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想想，我们的肉眼如果出了问题，我们都要马上去看眼科医生，我们不能马虎，不能拖延。 因为眼睛出了问题就瞎了。那现在更何况是我们和永生永死有关的灵眼问题呢？你属灵的眼睛被罪被魔鬼撒旦弄瞎了，必须要找耶稣基督，必须要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医治。当日主耶稣打开了那位瞎子的眼睛之后，就更带领他认识到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，以至于这位被医好的瞎子，他从心里说：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为什么耶稣啊不仅仅医好他肉体的瞎眼就算了呢？还要再带领他看见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，要他信耶稣呢？因为人必须信耶稣，接受耶稣，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这位瞎子他立刻说：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这就是他接受了主耶稣，因为他能对人做见证说：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凡真实信了耶稣的人都有一个奇妙的经验，就是耶稣基督改变了他们的人生。他们没有信耶稣以前呢，是那样的污秽邪恶，纵欲妄为，诡诈虚伪，自私自利。也有些人呢，是痛苦失望，忧愁烦恼，悲观厌世。但是他们信了主耶稣之后，他们的人生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，他们的思想改变了，志向改变了，兴趣改变了，内心改变了，行为也改变了。他们有了依靠，有了平安，有了喜乐，有了盼望。他们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他们看见了前面的道路，他们清楚了做人的标准，他们知道自己将来的归宿。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他所有的经历是真实的，是不能抹杀的。就像这一位被医好的瞎子说：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一信主耶稣，你可能会有好多信仰的问题，或是圣经上的真理你都不懂，但是你能够有一个实在的经历，就是你以前看不到的现在看到了。我信耶稣以前呢，也是一个心灵的瞎子，我看不见我自己的问题，我也做过一些败坏的事，也有一些污秽的念头，我对人生的前途啊，有时呢抱着希望，有时又感到悲观失望，很受四周环境的影响，没有长久的快乐。特别是每次看到这个出殡呢，或是葬礼呀，就容易触景生情，就想到自己也会有死亡的一天，这个时候真是万念俱灰呀。后来我信了主耶稣，我真实的得到了他的生命，我发现呢，我在思想上、生活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变。我开始恨恶罪恶和那些不义的事，我非常羡慕圣洁公义的人生。我开始从心里真正的关心别人，我对于孝敬父母呢，也不再是觉得只是为了尽责而已，而是打从心里呢对父母敬爱和关怀。那对死了之后啊，我也不再担心了，因为我清楚地知道，当我走完人生的道路之后呢，我会回到天家去。我对自己的前途和生命的目的也非常清楚明白。对于不公平和充满黑暗的社会呢，我不再是只有埋怨和批评，而是真情的关怀，尽上我个人该尽的本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以前实在是瞎眼的，现在却看见了。从那位医好的瞎子到今天，已经将近2000年了， 全世界有千千万万的人信了主耶稣，他们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。亲爱的朋友，请你现在呢，接受这一位为你舍命流血的救主耶稣。他已从死里复活了，他升上高天，他现在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，他为你祷告。你只要承认自己是瞎眼，需要主耶稣来医治，并承认只有他才能够救你，你可以跪下来诚心地向他悔改，求他光照你，叫你看见你自己所犯的罪，并且你为那些罪难过。你想到什么罪，你看见什么罪，你就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，求他赦免。来到主耶稣这里，你从心里向主耶稣说：主耶稣啊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，你担当了我的罪，我相信你，我知道你从死里复活，现在请你进到我里面，求你将你的生命给我，求你的宝血洁净我的罪，求你做我的救主。我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就这样祷告。如果你已经这样祷告了，主耶稣就借着圣灵进到你里面，你就已经得到了上帝的生命，就是得到了永生。因为圣经上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，就是上帝的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现在跟着我，把这节圣经慢慢的读，把你自己的名字放进去。上帝爱世人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，你就放进去。上帝爱某某某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，讲你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就这样读。上帝爱谁呢？上帝爱你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谁？赐给你，叫一切信他的。你信了没有呢？你信了，你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只要你诚心相信，你用你的心灵把神的话接受进来，你会发现在你里面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，你心灵的眼睛就已经被打开了，你就得到了主的生命，你就看见了主耶稣对你说： 你已经看见了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我。现在你已经信了主耶稣，所以你已经得到永生了。上帝要我们清楚知道自己已经得救，已经有永生了，所以你必须呢要有得救的确据。当你接受了主耶稣之后，上帝的救恩已经清楚确实地成就在你身上了。你现在所得到的事实呢，第一就是你的罪已经立刻得到完全的赦免，你不会再受到罪的压逼，罪的重担呢，从你身上脱落了。将来在上帝面前，你不用再为你的罪受审判和刑罚，你得到了赦罪的平安。第二，你已经立刻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你得到了天父的爱，你成为天父家里的人了。第三，主耶稣因着你的信就已经进到你里面了，从此你有了他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，是永恒的生命，更是大能的生命。这个生命要成为你的力量和帮助，使你有能力脱离犯罪的生活和有力量面对人生的艰难。第四，你现在开始了一个丰盛有意义的人生，从此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有很多惊喜的发现，你会发现自己不断的在变化，是越变越平静，越变越喜乐，越变越圣洁。
是自己
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刚才已经信了耶稣，我要恭喜你。如果你刚才还在考虑，甚至在挣扎，你现在不要再等待了。你从心里呼叫主耶稣，因为圣经说，凡呼求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你只要开口说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救我，谢谢你为我的罪受了十字架的酷刑，现在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求你进到我里面，求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，我是奉你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已经向主耶稣做了这样的祷告，我要问你，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？是的，主耶稣他现在在你里面，他永不会离开你，谁也不能把你从他手中夺走。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？是的，在你离开世界之后，你会回到天家，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要如此的称呼你了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女了，将来你我必要在天家见面。你如今相信了主耶稣，首先你要读圣经，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。你要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，其次就是你要时时向天父祷告，祷告就是和上帝说话，你把你心里的话坦坦诚诚地告诉他，你把你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他。再来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，把你信主耶稣的喜乐去和别人分享，同时也邀请他们相信主耶稣。最后就是你必须要加入教会，求主引领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、传讲圣经纯正真理的教会。在教会中，你和别的基督徒要一同敬拜上帝，互相扶持，彼此造就。愿上帝赐福给你，时时与你同在，直到主耶稣的再来。
他爱我到底，创始成终。